我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气不深，发苗最快。
日头虽然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
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无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秘密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
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
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
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立刻欢喜领受，
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这是人听的道，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这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
那撒在好地上的，这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
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
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
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
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一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
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日子到了，收成的时候到了。
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
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
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
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
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
主，我为这段话感谢你，主，我们求你向我们开启你话语的奥秘，使我们明白你为何要用比喻和这比喻所传达的意义，它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何作用。求主这样帮助我们，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仆人不配的服侍，求主来祝福接下去讲说神话语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所以这段信息，耶稣所讲的这段 这好几个，一共有五个比喻在这个里面，这五个比喻在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听到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听到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并不是每一次听到都让我全神贯注，坦白的说，我也听了在美国3年半的时间里面，我讲到的机会并不多，一年一个月讲一次吧，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在听到的时候我在干什么。那我坦白的说，我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属灵。有的时候下个礼拜要考试，我就在想我还有什么书没看。有的时候有一些麻烦的事情，比如说我的车被人撞，那我就在想说什么事礼拜几可以去把车拿出来。还有的时候我在想一些账户上的事情，因为我那个时候是神学生，我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我就想说下礼拜好像谁还会给我钱，我有时候在想这种问题。我在实习的时候在另外一个实习，就是在芝加哥的实习的时候，有一个教会我实习跟着一个儿童施工的牧师，所以他们跟我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说他们在招募儿童主日学老师的时候，他们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儿童主日学的服事，他们就招募更多的老师。但是他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所有报名服事儿童主日学的人都要经过他的面试。 他都要谈一谈你为什么要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最后呢，他拒绝了所有的申请人，也就是说最后只有他一个人，他自己。所以儿童主日学最后合成一个大班，全部由他带，从2岁到12岁。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说，这些愿意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当他问更多问题的时候，他们归根结底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不想听到。他们希望在主日讲道的时间可以不用听讲道，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基督徒，他们不得不来教会，但他们对讲道没有兴趣。所以呢，他们就报名参加各种各样的服事。比如说有人喜欢做保安，因为在那个教会有自己的大楼，所以他就需要有人带着对讲机在楼道里面巡逻，看到形迹可疑的人怕他是虐童或者想偷小孩之类的，他至少得问他说你在干嘛。所以大教会在主日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服事，建筑物一大以后都就需要有巡逻的人，有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有紧急待命准备卫生就是医疗方面服事的人。那么就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想参与这样的服事，是因为他不想听到。所以这个牧师最后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他说我不能因为你们不想听到就满足你的愿望让你做主日学的老师，你们应该去听到。所以他就宁可说我没有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我来教所有的儿童。他想尽了各种办法让2岁到12岁的人都可以坐在一起。但是他说你们来到教会，为什么教会是教会？教会不是一个让你来大家来 potluck 可以分享饭食的地方，不是让大家来可以交流彼此的苦难然后互相安慰的地方。教会最本质的存在是因为神的话语要被传讲。所以加尔文说真教会的三个标记，第一个标记就是圣道的传讲，第二个标记才是圣礼的实行，第三个标记是教会有纪律和劝惩。那耶稣在这里比喻里面他特别讲到一个听到的问题，在听到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坦率地说，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听到是我所有聚会当中最不喜欢的一项。我喜欢小组查经，我喜欢吃饭分享，但是听到一群人坐在那里听一个人讲，他讲的不是相声，也不是每个传道人都这么都很幽默，他讲的是我读了很多遍的圣经，而且我知道他不管怎么讲我都知道他最后的结论会是什么，多读经多祷告好好跟随主，对不对？实在，所以如果你一听到你一听 一读这个经文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那是一件很乏味的事情。但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耶稣反复的强调听的重要性。有一句话他说了两遍，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在华盛顿实习的那间教会，他的教会的标志里面就是那个商不是商标，那个叫logo， 我知道英文叫 logo， 但我中文找不上词。就是那个标志里面的一句话，就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他们非常强调听，所以他们讲道是一般一个多小时。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在教会的文化里面，弟兄姐妹之间的交通，往往就会问你对今天的讲道怎么看，你对今天神的信息的分享有什么样的应用。耶稣看重我们听道，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听到和我们信仰的成熟度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在第四章里面耶稣讲的都是一个有关听到的信息，但是他说这又是和天国的奥秘联系在一起的，他说这是有关天国的比喻。在这个信息里面有三个角色，就是传道的人，也就是耶稣，神和圣灵的工作。他这里讲到天国的奥秘就像一颗种子，就像灯台，这都讲到圣灵的工作在人的心中怎么工作。第三是听到的人，所以在你们的主日单里面你看到说今天的信息的名字是天国的机制，就是天国的在地上它是怎么运作的，它的机制是什么。那这里有三个主要的部门，如果我们说一个公司的机制是这个公司的不同部门，那么天国的机制就是天国的不同部门。在这里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传道的人，第二个是圣灵的工作，第三个是听到的人。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耶稣在第四章里面所说的五个比喻：撒种的比喻、灯的比喻、凉气的比喻、种子的比喻和最后芥菜种的比喻。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最重要的比喻，所以一共有34节经文，但是有20节，将近三分之二是讲在花在第一个比喻里面的，也就是撒种的比喻。 第一节到第二十节讲第一个比喻，然后第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用十二节经文讲了四个比喻，还不是平均分配的，有一个比喻只用了两句话。这不单单是因为第一个比喻比较长，而且第一个比喻耶稣自己教导了，他自己讲完了比喻自己解释了，后面的四个比喻他都没有解释，讲完比喻他认为你应该自己能够明白。而且在第一个比喻当中，耶稣讲到他使用比喻的原则，他为什么要用比喻，比喻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他讲到天国机制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天国的奥秘是既隐藏又公开的，它既是个隐藏的奥秘，因为它是奥秘，一个奥秘之所以是奥秘，因为它是隐藏的，但是呢这个奥秘又是公开的，就是耶稣希望每一个人都明白，所以他才讲出来。这是一个撒种的比喻，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在第一节讲到说，当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有很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人多到一个程度，以至于他必须上船才能够将船当作一个讲台，才能够让众人看到他和他所讲的信息，否则他讲的话声音都被周边的人挡住了。可能因为是他在海边，海边的地势比较平，所以他找不到一个高台可以去讲他的信息。但是在这里有个最关键的信息是在第十节，我们跳过前面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很简单，就是一个人撒种，那我们就跳过这个比喻，我们直接看到第十节。无人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个比喻的意思。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跟随他，以至于他必须上船才能让所有人都听见他。但是呢，这个人群很快就散掉了，而真正围绕他的人是哪些人呢？这里讲到是十二个门徒，还有谁？还有些其他跟随他的人。所以我们在前面第三章上个礼拜天的时候，我们讲到当他母亲和他的弟弟来找他的时候，他环顾周围的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是听到神的话旨意又遵行的人。所以这些人不单是十二个门徒，还有很多的人都跟随他，他们跟随他来到海边，他们听了耶稣的比喻，他们也留下来。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是刚刚认识基督教信仰的人，或者有一些人今天是第一次来到一个聚会，基督徒的聚会当中，很可能你一读这个比喻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何况那个时候那一群人，他们是以为耶稣是来拯救以色列的弥赛亚，他们有的人他们对耶稣都有不同的认识，有的人认为耶稣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有的人认为耶稣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就像今天在百家讲坛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老师，他们认为耶稣就是 那种老师之一。也有的人认为耶稣是一个革命家，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脱离罗马人的铁蹄，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些人在人群聚集的时候，他们有问题，但是他们不好意思问，就像我们在课堂上你也不好意思问问题，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也不好意思问问题，不过那个是 因为是我英语不好，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想我问的问题可能太初级了，所以如果我一问，别人心里可能在想这种问题他都问，所以呢就有一些人为了避免丢面子，他就不愿意问问题，或者他不愿意打断耶稣的信息，所以他们都等到人群散去有私下交流的时间，他们就问耶稣说，这个比喻究竟是什么意思。耶稣怎么回答呢？这个回答是非常让人惊讶的，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如果我们可以投票在圣经当中选出一些经文来是我们要删掉的，那我想这两节经文一定是得票率不是第一名也是前三名吧的经文。所以也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说，这段圣经这个是抄写圣经能抄串了，把以赛亚书抄到这儿来了，如果没有这两句话上下文也接得起来，对不对？就是第十节问他这比喻的意思，第十三节耶稣就问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你们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然后耶稣就开始解释这个比喻了，没有这两句话上下文完全接得起来。但是这两节经文虽然被很多人诟病，但是没有一个版本的圣经敢把这两句话丢掉，这表明说圣经不是因为我们的喜欢而写出来的，而是神的话， 任何翻译和传抄制作圣经的人，他都明白这是神的话，所以他不会因为他个人的喜好去修改或者删掉这里面的经文。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这里有几个词汇，第一个是神国的奥秘是什么，第二你们是谁，第三外人是谁，第四什么是凡事。奥秘这个词往往被理解为一些不能被很好的去明白或者理解的事情，被称为是奥秘。但是圣经所说的奥秘不是指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事情，而是指的是神有意向人隐藏的事情。圣经当中的奥秘不是指我们不懂的事情，而是指神有意向人隐藏的事情。神的隐藏可能是渐进性的，他原来隐藏现在显明了。神的隐藏也可能是对我们来说是永恒性的，就是他一直向我们隐藏，可能我们到了天上，当我们与主相遇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也可能我们到与主相遇的时候还不明白。那么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讲到隐秘的事，这是两个质数，二十九二十九，所以很容易记。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说，有一些事情神愿意让我们知道，而且知道的目的是因为我们能够去遵行。有一些事情神不有意的不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可能理解不了，或者因为可能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会做一些仗着我们的小聪明，我们会做一些愚蠢的事情，所以神就隐藏起来。有一些事神向我们显明，就是在圣经上面神已经向我们显明的事情。有一些事情超乎我们的理解，或者是我们理解以后会做一些愚蠢的事情。所以奥秘，圣经学者法兰斯说，奥秘不是指我们不能了解的事情，而是指神隐秘的事情，神有选择的不让人知道。神国的奥秘在这里面耶稣特别讲到说是神国的奥秘。那神国的奥秘是什么呢？是指关乎神国度的事情，原来是神隐藏不要人知道的，但是现在呢，神将这些真理启示出来让人能够知道，所以它是一个渐进性的，从旧约到新约逐渐向人启示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也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多次使用讲到福音的奥秘的这个同样的意思。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保罗说，你们要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保罗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保罗继续说，以弗所的教会要为他祷告，使他能够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在哥罗西书四章二到三节，保罗说，你同样他让哥罗西教会为他祷告，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上帝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所以保罗讲到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他都讲到一个奥秘，但这个奥秘今天已经不再是奥秘，因为保罗放胆的讲论，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神国的奥秘是什么呢？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国的奥秘首先是耶稣的身份，因为我们在前面讲到耶稣有意的不让一些人知道他是上帝之子的身份，因为在他传道的初期，这可能会给他的事工带来很大的拦阻。我不知道前一次还前前次讲道里面说，在神学上这被称为弥赛亚的秘密 Messianic Secret， 就是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一直到他事工的后面，他问彼得说，人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时候耶稣才正式公开的表明他是基督的身份。所以神国的奥秘就是福音的奥秘，这福音的奥秘里面包括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份，他不是一个道德教师，他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不是一个百家讲坛的老师，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来是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每一个人都犯罪得罪了神，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奥秘原先是隐藏的，在旧约的时候神没有完完全全的，神有所启示，但不是完完全全的启示出来。所以保罗说，律法是门训的师傅，为要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好让我们明明完完全全的明白福音的奥秘。以弗所书一章九到十节，保罗也同样讲到神国的奥秘， 他说上帝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保罗讲到这个奥秘的更深一个层次，就是在基督里面一切所有的都能够得到恢复。在哥罗西书1:26-27，保罗说这个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上帝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当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保罗也进一步的讲到，是这个奥秘进一步的展现出来，就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能够借着福音回到上帝的里面。上帝不是犹太人的上帝，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我们今天是中国人，我们也借着福音得以与这位上帝和好。但是耶稣在这里的时候，马可福音4章的时候，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那这个你们是谁呢？你们是指神所拣选的人呢，还是指当时围着他的人？我想我们不能够说这个你们是指上帝拣选的人，因为有的人过度的预定论主义者，他会认为说上帝有意的向一些人隐藏他自己，好让他们不能够得救，这就是所谓的双重预定论。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也那个人说，如果他上网他做了一些搜索和工作，他说他不想信主，他的理由是我觉得上帝没有拣选我。但是在围绕耶稣和问他问题的这些人当中，我们不知道来问耶稣的人是不是神所拣选的人。这些围绕耶稣的人里面，有可能有的人最后也没有相信，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你们就是指上帝拣选的人。那些没有来问耶稣的人当中，也有上帝所拣选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反对耶稣的公会里面也有耶稣的支持者，他甚至主动地把耶稣的尸体拿下来把他埋葬了。在追捕基督徒的法利赛人当中，最积极的保罗被神拣选成了门徒。我也听过见证某个地方的公安局长成为基督徒。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的你们是指的是那些对耶稣的话有兴趣想要询问的人，他们是当时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听到以后他们想要明白这个道的意思是什么，而其他人只是想听，却没有想要认真听。他们的听到，那些其他人虽然他们围绕着耶稣，把耶稣甚至逼到船上去讲道，但是他们听完就走了。他们不明白，他们也没有兴趣去明白。他们的听是一种从众的随意的行为。而你们，这里耶稣所说的你们，是指那些认真听到认真思想神话语的人。外人就是还没有对神的话语有聆听和跟随的人，他们或者出于好奇，或者出于恶意，或者是从众的来听，但是却没有想要理解或者回应耶稣的教导。所以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要想要去明白这个道，而不是因为我喜欢的人来所以我也来，我喜欢的人在听所以我也听，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得不听所以我来听，而是我们想要明白这道。我们为什么想要明白这道呢？因为我们想要遵行这道。所以明白和顺服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没有顺服愿望的人，他也没有愿望去明白。耶稣说凡事都用比喻，这里的凡事不单单是指耶稣所讲的话，他不是说我讲话用比喻。耶稣说他的神迹，他的医病，他的赶鬼，直到耶稣的受难，他都是一种比喻，他都是揭示天国的奥秘，他都需要圣灵的启示，耶稣的解释和教导才能够明白。一个只是旁观的人，我想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也有一些朋友是来旁观的，但是我想告诉你说，一个只是旁观的人是不会真正明白福音的意义。所以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是为要理解，理解是为要遵行。然后耶稣用以赛亚书6:9-10的经文，这是最难的地方。耶稣说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在以赛亚书里面，这句话来自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里面， 神呼吁一个忠心的先知，就是以赛亚，向一群不忠心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当时背叛神弃绝神的以色列人去布道。布道的目的是什么？叫他们悔改。但是呢，神又说恐怕你们悔改。所以这个恐怕它是一个很微妙的词，我们中文用了恐怕的这个翻译，英文里面用的 lest 就是以免。那其实希伯来文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可能的寻找现代语言里面最贴近的词汇来表达希伯来文的这个单词。但是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到一个张力，就是神有怜悯，神爱他的百姓，神愿意他的百姓悔改，但是呢神又有公义，所以他要惩戒他的百姓，他要用灾难来审判他的百姓。这两个矛盾的属性，互相矛盾的属性，在这个词就是恐怕这个词里面得到一个体现。所以我不能够很清楚的说这个恐怕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但是我们看到说，第一，上帝是有怜悯的，上帝并不是不愿意他们悔改，否则上帝就不需要去讲这个信息，对不对？上帝讲这个信息是因为他希望他们悔改。耶稣为什么要讲比喻？比喻的目的，什么是比喻呢？比喻就是把一些非常难懂的事情，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能够理解的事情去表达，这个叫做比喻。所以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因为耶稣希望他们明白天国的奥秘，所以他才用比喻。但是比喻又起到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对那些不愿意听不愿意理解的人，这个比喻反而隔阂了他，使他们不能够轻轻松松的来悔改。如果耶稣讲的道是你们只要相信我，做一个接受祷告，你们就能够成为基督徒，你们就能够被上帝赦免，那这个结果会是什么？他会产生一种异性主义， easy believism， 就是很容易的认为说我做一个接受祷告我就是基督徒了。这是今天很多肤浅的布道方法在传递的一个信息，你只要做一个接受祷告，你只要跟上帝说一声对不起，你就是上帝家里的人。但是福音不是那么简单，福音让我们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让我们看见上帝是一个公义愤怒的上帝，他要审判我们的罪恶，而他的儿子为我们亲自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恶。一个愿意相信和回应福音的人，也是一个以基督为他生命中心的人。所以上帝说恐怕你们回转，他害怕这个信息反而让那些不信的人肤浅的去相信，所以他希望人有深度的去思考这个福音所带来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神的道有两面性，第一，神的道把神国的奥秘启示出来，这也是耶稣用比喻的目的。比喻的目的就是能够把艰深难懂的事情用日常生活常见的样式表明出来。就像我们有时候讲到耶稣的既是神又是人，他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我们有时候用物理学上的波粒二象性，如果学过初中物理的话，你会理解说无线电波它既是波它又是粒子，它这是一个这个比喻，对一些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来说，他可能就会容易理解耶稣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有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比喻来讲神的三位一体，但是比喻都不能够完全的传递上帝的奥秘。所以比喻表明上帝有奥秘，这个奥秘上帝愿意我们明白，而且用简单的语言来让我们明白。但是另一方面呢，只有认真聆听并且对神话语做出回应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想要得着这个道的益处。因为天国的奥秘是公开的，所以神给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让我们对神做出回应。我们不能够说没有人有资格说上帝没有拣选我，所以我不想成为基督徒。因为你上帝有没有拣选一个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人回应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有。因为天国的奥秘是公开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对神做出回应。即便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即便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人，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是另一方面，神的道需要聆听和回应。耶稣的比喻和事工让跟随和回应的人更好地明白天国的奥秘，另一方面也区分那些跟随他的人。有一些人是因为好奇， 有一些人是因为希望耶稣满足他们的心意，带领他们耶户百姓起义反抗罗马的暴政，但是耶稣用比喻让这些人被区分出来。所以耶稣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用比喻，比喻的目的是为了做出区分。那么然后我们就接下来明白这五个比喻：撒种的比喻、点灯的比喻、凉气的比喻、种子生长的比喻和芥菜种的比喻。我们就明白说这五个比喻告诉我们两方面的信息。首先，人每一个人都有听到和回应的责任；其次，神的圣灵有奇妙的工作。那第一呢，神有听到的责任，听到和回应的责任是在第一个到第三个比喻都在讲这一点。每一个人都有听到和回应的责任。我在上解经课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说几乎没有每一本圣经都有小标题，但是这个小标题是你们的小标题和合本的小标题写的是什么？我这里写的是撒种的比喻，就是我说第四章第一节前面撒种的比喻，所有的几乎所有的圣经都是撒种的比喻。这个小标题是出版社加的，不是圣经原文里面，圣经原文是没有小标题，也没有标点符号，所有的字母都是大写的。那其实这里比喻的焦点呢，不是那个撒种的人，而是那个土壤，对不对？这个比喻的焦点不是那个撒种的人，撒种的人在我们看来，如果从今天农业的角度上来说，这个撒种人根本就在浪费种子，他根本不看土地就随便撒，这就是土壤的比喻。撒种的人没有区别，所撒的种子没有区别，但是土壤有区别。第一种土壤是听不进道的土壤，第二种土壤是听了道暂时欢喜领受，但是不能坚持信靠马上就跌倒的土壤，第三种土壤是听了道也接受但是不能够结出果子的土壤，第四种是听了道也接受又结实又有果子的土壤。这四种土壤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对神的道产生了不同的回应。第一种回应是听过了但是没有听进去，可能他们就是那些围绕着耶稣然后聚会完了就走掉的人。第二种回应是听进去但是不相信的人，他听了但是他不愿意相信，他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这跟他没有关系。第三种是听进去但是不回应的人，他的信心没有果子。第四种是听到信靠并且也用行为去回应的人，也是结出信心果子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前面在读信仰告白的时候说，重生一定伴随着重生的果效，没有，如果没有果子，那也很有可能要么就是他的重生还没有生出果子了，要么就是他根本就还没有重生。那这里讲到说，我们怎么听到决定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土壤，也决定了它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那第二个比喻和第三个比喻，就是点灯和凉度的比喻，都是对第一个比喻的进一步阐述。耶稣在第二个比喻说，人拿灯来岂是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的吗？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耶稣在这里又讲了一遍，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讲到这是有关听到的事情。那耶稣说，前面他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外人知道，那门徒就可能心里在想了，那你想搞什么，搞半天就我们这小群人了。那耶稣就接下去说，点灯是会被放在灯台上的，福音的彰显是渐进性的，所以现在我只让你们这一小群人知道，将来福音在耶稣的受难和复活之后会被完全的彰显。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耶稣升天之前对他们说，要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扬耶稣的道。所以灯的比喻21节和23节，灯的比喻耶稣是在宣告说，神国的奥秘现在不是完全的彰显， 但是将来是要向所有人都彰显的，因为灯被赐下，为的是要让众人都看见。我们这里中文写的是人拿灯来，这个人是中文翻译加上去的，原文就是讲到灯来了，所以灯来了不是要放在兜底下床底下，而是为了要放在灯台上。所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神国的信息需要我们专注的听，专注的行，这样才可以向更多的人显露出来。虽然是这样，虽然这个奥秘会向万人，向这个世界启示，但这个奥秘仍然需要人的领受和听到。这是第三个比喻，第三个比喻是一个量器的比喻。他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个比喻啊，我觉得是翻译的问题，和合本翻译的问题。这个比喻讲到人怎么回应这个灯，就决定了人的结局。人怎么回应这个灯，就决定了他的结局。耶稣说你们听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听，你就会有什么样的领受。如果你听了不回应，连你原来所有的，就是你自以为正确的领受，你都会发现其实是错误的，明白吗？和合本的翻译增加了量给人，那这个量给人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可能是因为量是一个动词，所以在翻译的人他当时想给他找一个宾语，就给他加了量给人这个词。那原文的意思是讲到说，你用什么样的量器，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度量，你用什么样的量器，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度量。就换句话说，他就是说前面讲到灯光的照耀，那灯是不可度量的，灯的光是不可，当然我们今天有流明，有什么烛光，对吧，多少烛光，对，但那个时候灯是光线是没有度量衡的。所以呢他就用另外一个比喻，就假设好像你看到这个光的时候，光是有度量的，你用一个量器去量，你用什么样的量器去量，就是你怎样接受这个光，也就决定了你的行为。如果你愿意听这个道，你就会更多的领受这个道，你就会更多的得着这个道，你就会愿意更多的行出这个道。如果那些不听的人，那就不愿意去领受这个道的人，即便他们原来对耶稣对天国存有想法，比如说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也期待天国的降临，但是呢这些观念他们后来都会破产，因为他们对耶稣对天国的观念都是不正确的。所以第二句话讲的是那些不用真信心去回应真道的人，最后在永恒当中他们会灭亡。所以第二个比喻，一个量器的比喻，是讲到一个审判。我们如果不用一个正确的信心去认真的听和回应神的话语，那么我们都会被上帝审判。然后我们看到最后两个比喻，第四个比喻和第五个比喻。第四个比喻和第五个比喻都是讲到神的国不是依靠我们的回应。虽然我们前面讲了很多信心的回应的必要性，听到的重要性，但是耶稣也进一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神的国不在乎我们的回应，而是圣灵的工作。第四个比喻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这是一个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只在马可福音里面有，在马太和路加里面都没有。门徒听到耶稣前面讲的这个天国的奥秘，我只叫你们知道，不叫外人知道，又说天国的奥秘在乎你用什么样的良器去接受，那么他们可能就担心，那这样的话神的国岂不是很渺小，神的国岂不是只有我们这群人，我们互相看看周围的人当中有没有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就担心说神的国其实会被限制在我们这群人里面。那耶稣就讲第四个和第五个比喻，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操心，神的国既然是神的工作，就不取决于我们怎么回应，而取决于上帝要怎么工作。在这个比喻里面，撒种的人什么都没干啊，其实撒种的人要做很多事情啊，就像保罗说他撒种，亚波罗浇灌， 所以撒种的人要互相搭配才能够让种子成长。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撒种的角色被有意的弱化，他强调的是什么呢？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种子怎么长大是自然的事情，撒种的人尽自己的责任，但是叫人成长的却是神。正因为神在做工，所以种子能够成长和长大。神的国不是靠政治革命，也不是靠武装占领，伊斯兰教是靠着武装的侵略才打下他的地盘，但是基督教的历史上面只有一次是尝试用武装斗争的方式去扩张基督教，结果还失败了，就是十字军东征。所以这个比喻是最后指向将要来临的收割，这个收割是神自己的工作，我们只要尽力的撒种，结果由神来负责。耶稣告诉门徒说，丰收是不可避免的，种子成长也是不可避免的，义人并因信而得生，你们只要凭信心去撒种，去耕种，去忠心，去浇灌，把结果交给神。就像我们以前在传福音的时候，传福音的训练里面，我们讲到三句口诀，依靠圣灵的大能，单单传讲主耶稣基督，并把结果交托给神。我们只传讲我们所知道的有关耶稣的事情，不要被他吸引，被他岔开话题去讲什么三大宗教有什么区别之类的事情。我们只要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不是给他做基督教百科知识科普，让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愿意跟随，用信心去回应和跟随耶稣，把结果交给神。所以我想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就鼓励了门徒，让他们知道说，即便他们的信息被拒绝，他们也高高兴兴的从这城传到那城，他们不会因为别人弃绝他们而感到灰心失望，因为他们只需要撒种生长，最后都是圣灵自己的工作。他们的关注点就不再是我是不是被遭到拒绝，而是在乎神的道有没有被正确的被撒下，因为结果和成长都是在乎神。所以同样在我们教会的事工里面，我们不是在乎说我们的活动是不是丰富多彩，我们的活动是不是像年轻一代用他们所喜欢的方式。我想我们最关注，我不是说那些不重要，但我们最最应该关注的是神的道有没有被正确的传讲，还是我们扭曲了神的信息，为的是不让我们自己被拒绝。那第五个比喻就加强了第四个比喻的目的。他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高大，甚至长出大枝来，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那这个比喻给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反差，就是开始的渺小和将来成全时的宏伟。它是个比喻，你不用去追究它是不是符合植物学，因为芥菜种显然不是最小的种子，还有种子比它更小，芥菜种也长不成大树，它最多长成个灌木。神的国就是这样，耶稣不是植物学家，他只是用一个比喻告诉我们说天国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从小到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是神自己负责的。这个变化不是靠武力强权，而是靠宣教士的汗水和寻道者的血。拿破仑被流放到海岛上的时候，他说，我曾经率领过百万雄师，而今连一兵一卒都没有了。我曾经横扫三大洲，建立雄霸天下的大帝国，如今却没有立足之地。我远比不上拿撒勒的耶稣基督，他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占领过一寸土地，但是他的国建立在人的心里，他已经赢得了千千万万的心灵，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为他牺牲，为他服务，并且把他的福音传遍天下。可能你看过一些解经书，特别是聚会所的解经书的话，他认为说芥菜种长成大树是一种变质，因为芥菜种不应该长成大树，所以他们认为说芥菜种长成大树表示教会的变质，而飞鸟停在树上是表示教会被撒旦所利用啊。所以就是说他认为说这个比喻是耶稣预言了天主教的败坏和腐化。这个比喻有它的道理啊，他这个解释有他的道理，但是从上下文来看耶稣不会思维这么跳跃。所以从上下文来看，神国的奥秘，神国的奥秘如果他和前面一个比喻是关联的话，他神国的奥秘都应该讲到的是这是神自己的工作，而且到最后的结局是神的国一定会成就。在以西结书十七章里面，我们看到神用树木来比喻以色列，黎巴嫩的香柏树。以西结也说，飞鸟的栖息在一棵树上，表示这棵树是受祝福的。飞鸟一般不栖息在死树上，它们栖息在活树上， 所以这是表明上帝祝福这棵树。所以我相信第五个比喻，如果你看别的解经书的话，我相信第五个比喻不是一个变质的比喻，而是神的国从开始时候的渺小和不被注意，到神的国成全时的宏伟和荣耀。我想如果第一世纪的使徒他们有一个时间机器做到今天，看到今天的教会，无论是在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他们都没有想到过的地方，他们会非常的惊讶，他们会非常同意耶稣在这个时候的比喻。那么我们怎么应用这五个比喻呢？第一个应用是，听到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在想你的银行账号，想今天下午要不要去宜家，我们以后搬得离宜家很近，可能就在想下午的时候去宜家要买什么东西，免得被排队结账的时候队伍太长。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都是有耳朵的人，我们就要认真对待我们所听的道。这不单单是指你今天在这里主日的时候所听的道，也包括所有可能你听到的、看到的、读到的圣经真理。它可能来自弟兄姐妹对你的劝告，可能来自你读的一本属灵书籍，可能来自你的牧师传道人，可能来自成熟的基督徒之间的交谈，正好你在旁边路过你听到了。慎重对待你所听到的道，慎思明辨，并且用信靠顺服的心来回应。你的回应和你的撒种都是天国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讲到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些应用，首先从撒种的比喻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不挑剔土壤的撒种者，他不是看到土壤的好坏来决定他要不要撒种，而是不加选择的撒种在所有的地面上。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们今天可能会觉得这是个不负责任的农夫，他在浪费种子，但是在这个比喻当中是正常的，因为他是神话语的传讲者，他不知道神拣选了谁，不知道神预备了神的心，谁的心，所以他就忠心的把神的话语宣讲给所有的人。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些人不需要福音，不需要福音有两种人，第一种是他的心很刚硬，非常的反对一切的宗教信仰，或者非常反对基督教，你就不想跟他讲任何有关信仰的事情。第二种人是他比你成功，他比你优秀，他的道德比你高尚，你不敢跟他 传讲有关福音的事情，因为他会说你也不怎么样，我还比你强。但是呢，这个比喻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撒种的人，他不挑选土壤。当你碰到我说的第一种人，你要向他传福音，当你碰到我说的第二种人，你要向他传福音。撒种的人撒种的时候，他不知道种子会不会长出来，知道种子长出来的时候，他才知道种子长出来。我们的事工也是一样，我们不知道人是不是会改变，我们忠心的照着神所教导的去做，并把结果交托给神。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小书，可能在淘宝上会找到成功的传福音方法、教会管理成功之道等等，我不是说那些书绝对都不好，我也看过那些书，有些书挺有帮助，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上帝没有叫我们成功，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教会，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基督徒，传一个成功的福音。你传的成功的福音 不是说这个福音本身有问题，神没有叫我们成功，神要我们忠心又良善。马里逊的施工是非常不成功的，他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的新教的宣教士，他的永生之念只带了一个人信主，他在中国待了20多年，最后死在了马六甲，所以他只在广州待了很小的一段时间，然后就被赶出了广州，当时的清廷讨厌所有的外国人，就被赶到澳门，然后被澳门驱逐到马六甲。但是他对中国的福音，他为中国的福音事工奉献了他的一生。如果在今天的世界支持他的宣教机构，恐怕早就把他的资金供应给停掉了，因为20多年没有任何的果效。但是他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是第一，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撒种人。第二呢，我们要小心怎么听，因为我们怎么听到和我们怎么跟随基督密切相关。我们听到的胃口决定了我们生命的深度。土壤不能够改变他自己，但是人可以改变他自己。耶稣要我们注意到，人的心是土壤的话，人的心有这些拦阻。第一，我们可能硬着心听不进神的话；第二，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成为土浅石头地，一点点的试探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信仰的实质。耶稣说，在这个世上我们免不了有苦难，因为学生不能大过先生，他被逼迫，基督徒也要被逼迫，因为这个世界恨恶真理，所以 所以这个世界也恨恶跟随真理的人。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做好准备，有这个土壤去承受苦难。第三个拦阻和第二个拦阻是一样的，两个都是在叫我们离弃神。第一个拦阻是试探逼迫，第二个拦阻是富裕和消费。富裕和消费，试探与逼迫，都是叫我们在忘记神是一个信实的神。富裕和消费让我们在平安当中忘却对神的信靠，而不愿意为跟随基督而付出代价。所以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在没有工作的时候，他热情地来到祷告会，找到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被工作吞吃了，甚至连主日聚会都不能够稳定的来。这就是第三种，神要我们做第四种的土壤，就是听到又行道的土壤。因为我们要小心我们怎么听，因为我们怎么听决定了我们对我们生命的深度。最后呢，神国的扩张是神的主权，神的国里面有奥秘，有的奥秘是我们可能我们不明白，是因为我们想的不够多，可能有的我们不明白是因为我们没有读过神学，但是也有的我们不明白就是不明白，我们一辈子都不会明白。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讨论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够把圣经讨论的一清二楚，但是我们要小心一个试探，就是过分的信任自己的理性可以明白圣经当中一切的事情。有一些事情是隐秘的，属乎耶和华的。为什么神要在伊甸园里放两棵树？我不知道，我今天也不知道。就是我跟别人说对不起，我花了三年半的时间读神学，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神要在伊甸园里放两棵树。恶从何而来？为什么有邪恶？为什么有撒旦？神为什么容许撒旦？神为什么要透过人而不是直接一脚把撒旦干掉？我不知道。神有主权，人有自由意志，人有责任回应，上帝有主权拣选，这两者之间是怎么协调工作的？我不知道，神学家也不知道。然而神还是神，他不因为我们不知道就不是神。所以如果我们回答不出来，或者我们在福音朋友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 我知识浅薄，比如说有人，我有个朋友他很懂宗教，他对宗教知识的了解超过我一个读过四年神学的人，但是三年神学的人，但是呢他仍然不是基督徒。所以有些事情我得承认，说我也跟他说我懂得不够，不如你多，但是这并不妨碍我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我明白福音的奥秘。所以我们只需要传讲福音，我们承认自己有讲不清楚的地方，不要受到一个试探，就是害怕被人嘲笑我宗教知识不够，或者害怕被人嘲笑我懂得不足。不足就是不足，你可以谦卑地跟他说，对不起，这段经文我没有想过，让我回去好好研究一下，让我去问一下别人。有一些事情整个基督教界今天都没有搞清楚，但是我们并不妨碍我们忠心的传讲神已经向我们显明的奥秘。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把问题都弄明白了而成为基督徒，对不对？我们在座的 90% 都是基督徒，没有一个人是把问题都弄明白了而成为基督徒，而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和我们不得不因着良心的催逼对福音做出的回应而成为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尽我们的责任，但不要依靠我们的责任，也不要害怕给对方留下问题。正是因为有问题，所以我们才会思考，所以我们才愿意更多的明白神和神的心意。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好的听道的人。我们周一翻译那本听道手册很快就会印出来，会给到每一个人，告诉你怎么听好的道，怎么听糟糕的道。据说很多人拿到这本听道手册马上就翻到怎么听糟糕的道，因为有的教会印了，他告诉我说他的会友一拿到手册就翻到第21页，让传道人心里很受伤害。但是愿神帮助我们成为好的土壤，成为好的撒种者，也愿教会当中有圣灵的工作大大的充满，不是把我们把信心放在我们自己的责任上，而是把信心放在上帝的工作上面，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芥菜的种子，彰显神的荣耀，而且满有从上帝而来的祝福。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真实的，而且我们怎么回应你的话语决定了我们生命的深度，决定了我们是一个在你眼中是怎样的人。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福音，认识福音，不信靠自己的能力，而是信靠圣灵的大能。我们也相信 你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表现或者我们回应有多好，而是因为我们信靠了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的代价和所成的义。我们这样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